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2号星期二下午5点，北京时间2月3号星期三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总统大选的局势。在星期一，爱奥华州的党团投票结束之后呢，本届的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是正式敲响了战鼓。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呢，赢得了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的提名。在民主党方面呢，前国务卿和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和来自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社会党人桑德斯所得票的这个成绩呢，可以说是不太相上下。克林顿国务卿的得票呢稍微多出来一些。接下来呢，候选人在爱奥华州打过选战之后呢，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具体说呢，就是说2月9号，也是在美国东北部的另外一个州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投票。新罕布什尔州将在下个星期二的时候呢举行初选，就是说那个州的选民将在2月9号的时候决定由谁来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竞选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提出了2017年的军方预算。这份5830亿美元的预算案将美国国防开支的重点放到了5个不断变化的这个挑战领域上。其中呢，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力量的竞争，北韩方面以及伊朗带来的区域性的威胁，还有长期的反恐的方面的运作。卡特国防部长星期二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和中国，他说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突出的竞争者。新的国防预算提案还包括了正在进行的亚洲再平衡，以及呢将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呢翻两番的预算。奥巴马总统在声明中说，在欧洲地区增加美国的军事预算，应该他说明确向各界表明，美国是与他的盟友坚决的，或者说是坚定的站在一起的。奥巴马总统说，美国方面呢承诺不仅捍卫北约的领土，也要共同维护国际法律和秩序的这些基本原则。奥巴马总统说，自从俄罗斯不到2年前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方面就采取了果断的和持续的措施，向我们的盟友，他说，做出保证。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参加23国外长会议时说，世界都期待着我们，就是说带来安全。他说呢，我们将加大努力摧毁伊斯兰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联盟在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方面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个恐怖组织目前已经失去了他们曾经占领的伊拉克领土的40%，还有叙利亚领土的20%，就是说呢，这些呢都被成功的收复了。欧洲领导人方面呢，目前正在审阅一份希望能够说服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当中的一个计划。欧盟目前拥有28个成员国。另一方面，星期二的时候呢，有关叙利亚的和谈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叙利亚反对派表示，如果政府方面的空袭不停止的话，他们将退出日内瓦的和谈。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红十字会呼吁国际社会捐款抗击寨卡病毒，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赢得爱奥华州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党团初选，希拉里·克林顿和挑战他的伯尼·桑德斯几乎是平分秋色，日本部署了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以应对朝鲜可能的导弹发射，美国关注失踪香港书商，中国则辩称执法机关在依法办事。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际红十字会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资金帮助遏制寨卡病毒的传播。据信今年美洲国家多达400万人会感染寨卡病毒。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红新月会联合会星期二发起了捐助230万美元的呼吁，支援拉美地区应对这场危机。据信这种病毒可能会导致小头症，小头症是一种神经系统障碍，新生儿出生时头颅异常的小。世卫组织星期一宣布寨卡病毒的传播是全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并且估计今年可能会有400万人会被感染。截止到1月底，全球24个国家确认发现了寨卡病毒的病例，目前没有治疗这种病毒的药物。法国医药公司赛诺菲星期二说，已经开始研制寨卡病毒的疫苗。寨卡这个名字源自于乌干达一个丛林，这种病毒在1947年被首次确认。寨卡病毒由蚊子传播，伊蚊也引起登革热和鸡孔蚱亚热疾病。世卫组织没有发出限制旅行和世贸的以及进行贸易的呼吁，目前还没有确定寨卡病毒跟小头症的直接联系，但是呢，很难无视这种病毒同脑功能障碍之间的可能联系。去年10月以来，巴西出现了将近4000个疑似小头症的病例，而2014年只有150个类似的病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各党的提名竞选活动。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赢得了爱奥华州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党团初选，这是2016年总统选举竞选的第一场正式的选举。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和挑战他的伯尼·桑德斯联邦参议员在爱奥华州几乎是平分秋色，难分上下，这也预示着民主党人会有漫长的总统候选人初选的斗争，而共和党参选人当中得票紧随克鲁兹之后的，则是房地产大亨亿万富翁川普以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卢比奥的这番不俗表现有可能为他以后的竞选增添起色。详细情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爱奥华州德梅因发来的报道。
God bless， 愿神祝福伟大的爱奥华州。
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是一位反体制的保守派，他从拥挤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
Tonight， 今夜，基层选民赢得胜利。Tonight， 今夜。Is a victory. 爱奥华州和这个伟大国家勇敢的保守派赢得胜利。今夜，爱奥华州表达了意愿。
The state of Iowa has spoken.
许多个月来，支持率一直领先的川普以微小的差距仅次于克鲁兹。他现在把目光转向夺取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胜利。
We will go on.
我们会得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我们会轻易击败希拉里或者伯尼，击败他们随便推上来的什么人。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名列第三，而且得票率出人意料的接近川普，这样他就有可能成为共和党体制派所中意的人选。
今夜在奥华，人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奥巴马执政7年之后，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不能再等待了。
在奥华州今年的党团初选中，共和党人投票率突破纪录，西德梅因这个党团选举会场挤满了人，选民沃克支持卢比奥。
我认为他说得非常好，非常了解情况，对外交政策非常娴熟，我想这可以说是大家都认为他好的原因。
在民主党方面，克林顿和桑德斯竞争难分高下，但克林顿认为他赢了。
What a night! An unbelievable night!
哇，今天晚上一个难以置信的晚上，这场竞选多棒， 往来穿梭于爱奥华州，与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一起竞选，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我们要表明，我们希望民主党和美国有一种什么样的未来。
桑德斯参议员也认为自己在爱奥华州赢得了党团初选，年轻的选民簇拥着他，支持他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他也急切地要挥师新罕布什尔州，在那里他的支持率明显领先于克林顿。
我们的国家面临巨大的危机，体制派政治和体制派经济学已经无济于事。
民主党人的投票率也非常高，在德梅因，桑德斯和克林顿的支持者都踊跃投票。
他是当今政坛上的一股清风。
我认为他将成为最强有力的候选人，跟奥巴马一样能够跟国会合作。
民主党候选人奥马利和共和党候选人哈克迪在得悉自己得票率低下之后已经停止竞选活动，那些继续竞选的人眼下正在向新罕布什尔州转移阵地，准备下个星期二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初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德梅因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新闻。美国的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在1月30号这天事先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之下，就驶入了中国实际控制的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特里顿岛。这个岛中国称之为中舰岛。美国的军舰驶入这个岛的12海里以内的海域，结果引发中国的强烈抗议。美国军方表示，这是依据国际法来挑战过分的主权声索。不过呢，有美国专家认为，这种无害通过的方式太弱了，无助于解释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对美国之音说，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1月30号在南中国海展开了一次航行自由活动。期间，这艘军舰驶入了特里顿岛12海里内的海域，进行了无害通过。厄本中校说，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中国、台湾和越南三方在他们声称拥有主权的区域附近限制航行权利和自由的意图。根据他们的政策要求，必须事先获得许可或是预先通知才可以从这个海域通过。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中舰岛，位于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西南处。中国、台湾以及越南都声称对该岛屿拥有主权。1974年以来，中舰岛一直在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舰岛享有12海里的领海权。根据1992年中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以及毗连区法》，外国军用船舶进入中国的领海必须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即便是无害通过。不过，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害通过则无需事先通告。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厄本中校说，本次行动事先并未通报任何声索方，这是符合国际法以及我们的常规程序的。他说，美国对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不持立场。美国海军的行动得到了美国资深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的赞扬。麦凯恩曾公开批评，由于奥巴马政府在维护航行自由行动上的拖延，使得中国可以在南中国海残暴地对待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但是，有美国专家认为，美国的这次行动实际上并无助于解释美国的政策，甚至会让中国认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太主任帕特里克·卡罗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And I would have thought the goa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se days, vis-à-vis China, is to press China back on what they are allowed to limit others doing and what we consider to be international waters, or at least.”
我本来想的是，针对中国，我们最近在南中国海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在我们所认为的国际水域或是至少有争议的水域限制别人的行动有所回撤。而现在我们解释美国政策都很困难，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呢？
他解释说，美国两次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都是在做无害通过，而无害通过实际上是降低了争议的标准。
And then when China criticizes even innocent passage as sort of a violation of their sovereignty, we're letting them now set the bar of disagreement
现在中国连我们进行无害通过都在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主权，我们是在让他们设定争议的低标准，而不是给他们压力。你看，中国，我们现在不是针对你们的主权争议，我们针对的是你们对国际法有关无害通过和专属经济区的解释。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维护航行自由，但是我们现在做的不是这个，因此我对无害通过的做法有不同意见。
去年10月，美国派遣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进行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从中国声称拥有主权并进行人工造岛工程的主壁礁12海里的范围内驶过。麦凯恩参议员曾经要求五角大楼澄清美国军舰是否进行了无害通过，担心这样会误认主壁礁的领海权。对于这次美国在中建岛附近的航行自由活动，中国媒体和中国学者认为，美国这一次在一座明确享有领海权、有中国实际控制的领域进行航行自由，显示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这只是恢复了2012年以前的航行自由行动而已，并非举动更加的严重。他在接受美国网络国防杂志《突破防御》的采访时说，如果美国真的要提高航行自由行动的话，应该选择在美济礁附近进行航行自由活动。他说，根据美国理解的国际法，美济礁是低潮高地，不具备12海里的领海权，只能拥有500米的安全区，而且美济礁是中国在南中国海占有的唯一一块远离其他岛礁12海里领海权的礁石。格莱伊说，如果美国真的在美济礁附近进行航行自由活动，它就可以不仅仅无害通过，也可以有其他的军事行动，比如打开火控雷达，或者是直接出动直升机。他说，中国在美济礁上修建的设施有可能有军事用途，这里应该成为美国航行自由的下一个目标。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国防部在2月1号特别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就当天正式宣布成立的5大战区做进一步的说明。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说，撤销大军区建大战区是中国军改强军战略的标志举措。
以原7个军区机关相关职能机构为基础，充实军种指挥和保障要素，组建5个战区机关，均为正大军区级，归中央军委建制领导。随着战区调整组建任务的完成，原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番号撤销。
杨宇军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说，军改中调整设划东西南北中5大战区，是从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出发，根据中国的安全环境和军队负担的使命任务确定的。他表示，划设战区有利于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构建联合作战体系。杨宇军强调，战区建设的目标是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为指导，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由习近平主导的这次中国军改被认为是逐渐抛弃苏联式指挥体系，向美国模式转型。此前，中国1月进行了另外一项重大军事改革，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组建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4总部拆分为15个职能部门。 VOA 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之间的最新的事态发展。日本部署了爱国者3型导弹系统，这是为了应对朝鲜可能的导弹发射，而各种迹象显示朝鲜的一个导弹发射基地活动持续的增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星期二表示，已经在东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基地部署了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导弹发射。
我们在涉谷基地、昭霞基地、旗帜野市基地部署了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
爱国者三型导弹系统为日本首都东京提供最后一道防线，但是日本担心的不是直接攻击，而是朝鲜可能进行导弹试射的碎片落入日本的领土。中谷元还下令宙斯盾驱逐舰在日本海游弋，随时准备攻击朝鲜朝日本进行的任何发射。先进的宙斯盾级驱逐舰装备能够跟踪多个目标的雷达系统，并且配备标准三型导弹，能在太空中摧毁进入的导弹。日本自卫队目前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
我们不能否认朝鲜进行挑衅行为的可能性，包括突然进行导弹试验发射。日本防卫厅正在加强情报搜集、分析和监视活动，确保我们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朝鲜今年一月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之后，东亚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事隔不久，朝鲜据信又要进行导弹试验，不禁让人担心朝鲜计划在导弹上装载核弹头，具备发射能力，可以打击韩国、日本甚至美国西海岸的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的立法院创下了由民进党人担任正副院长的记录。至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也将成为新会期优先通过的法案。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星期一开议，113位新科立法委员投票选出新任正副院长。一如外界预期，民进党立委苏嘉全和蔡其昌都以超过半数74票当选正副院长，创下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由民进党人士担任最高民意机关正副首长的纪录。与此同时，这届立委还创下多项纪录，包括民进党掌握60%的席次，超过1/3的立法委员都是首次担任这项职务，平均年龄降到49.94岁，女性立委有43席，占总席次的3/8。台湾的联合新闻网报道，立法院新的会期为了回应社会的期待，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将把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列为优先通过的法案，使得两岸能在巩固的法治基础上持续交往。中时电子报说，两岸服贸、货贸协议是否能起死回生，得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否在立法院顺利过关。这项法案也将成为朝野攻防的重点。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总指挥、时代力量党立委兼主席黄国昌告诉美国之音，100%支持立法院尽快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过去两岸之间的交往，事实上行政部门所签署的协议都欠缺国会实质的监督跟参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立法也是太阳花运动的时候最主要精神的诉求。
黄国昌还说，虽然执政党已经由国民党变成民进党，但是时代力量仍然希望立法院能通过民间版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太阳花学运发生于2014年3月，由于不满国民党有意在立法院强行通过两岸服贸协议，400多位学生及民众冲进立法院占领议场。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于4月6号承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之前，不会协商两岸服贸协议，抗议者才决定退出立法院。登记参选国民党主席补选的立委陈学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通过将是民进党执政之后和中国大陆关系发展的重要一步。
因为如果两岸间条例没有过的话，就变成所有的法案都不能够进行审查，因为这是在上一届的时候民进党强烈杯葛的，因为他认为必须要有监督条例才能进行所有法案审查，所以既然他们执政了，那我想这一个规则就不会改变。
陈菊胜委员还指出，国民党也支持通过这项法案，反对黑箱作业，希望民进党能尽快提出他们执政之后的版本，大家来进行协商。民进党前发言人、本届新任立委郑运鹏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执政之后将推动一个最透明、最公开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版本，
也希望说尽快让它上路，因为毕竟有协议监督条例才会有后面的相关的评估跟谈判，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对于蔡英文总统来说，其实意义上他是释出全力给国会跟民间，所以我也希望说这样的方向可以得到现在的其他的在野党的支持。
郑运鹏委员还说，立法院能让大家的参与透明度更高，这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比较正确健康的方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现在在很多的私人企业或者是国家单位出现了很多的网络攻击事件。美国思科公司有一份新的安全报告，就说世界各地的商业公司面临着对手发动的网络安全攻击，而目前呢，防止攻击的一些政策却未能奏效。在这同时，因为复杂网络技术的需求增加，要怎么样来对付它，那么也造成了很多新的工作机会出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思科公司的报告说，网络犯罪分子比以往更加老练、大胆和不折不饶。该报告显示，企业在挫败攻击以及事后恢复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报告说，缺陷包括在为期一年的时间中，机构更新安全基础设施减少了10%。思科公司分析了115000件设备，其中92%的设备在使用已知有安全漏洞的软件。思科首席工程师杰森·布福尼对美国之音说，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攻击者的目标。
他们有一整套生态系统，无论是攻击个人来索取网络赎金，还是攻击一个公司，都能使用。他们四处寻找有利可图的机会，一旦发现就会加以利用。
他说，防御者正在向连续分析模型转型，能够更迅速地发现攻击，委托外包公司立即做出回应。
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看到一个行业发现攻击需要100天到200天，但是随着人们使用更现代的技术设备，能把发现攻击的时间缩短到几个小时。
打击网络犯罪为从事网络安全的人打开了大量未开发的就业市场。福布斯估计，其市场规模将从2015年的75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700亿美元。美国的全球职位搜索网站公司 Indeed 首席经济学家辛克莱说，雇主对安全的担忧致使对该领域训练有素专业人员的需求大量增加。他们肯定关心公司业务，他们希望雇佣专业人才保护他们的财产，确定他们不受到攻击。思科估计，目前全世界有100万个网络安全的工作职位空缺。全世界最大安全软件公司塞门铁克估计，到2019年，空缺将增加到150万个。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李波失踪案发生一个月之后呢，因为多位人员失踪而停业多日的铜锣湾书店星期一没有能够按照原定计划重新营业，让在场守候的大批港媒扑空。同时，香港入境处处长第一次回应事件，称香港永久居民以自己方式出入境，不会被控非法出入境，可是可能会违反其他条例。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的李波的妻子蔡家平日前向传媒表示，书店将于这个星期一重开，而各传媒派出大批记者在铜锣湾书店外等候。 但是直到下午一直都没有开门营业，也不见职员出入。警方则在上午10:30和中午12:45左右两次上楼巡逻。一些香港市民和内地游客也赶来，希望到书店买书，只好失望离开。其中一些内地游客显然不清楚书店人士失踪的事件，在被告知情况后显得惊讶。与失踪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和李波相识多年的作家胡志伟，在林荣基失踪后曾协助李波看店约2个月。胡志伟中午到书店希望取回仍在店里的个人物品，也只能撞门锁。胡志伟先生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波的太太上周告诉他书店会在1号重开，而且还告诉媒体，目的应该是试探一下外界的反应，没想到媒体如此关注，所以不敢开门，同时也是有意搞批媒体，让媒体慢慢的失去兴趣。胡志伟说，
11号开门了，是他讲的吗？他帮对我讲的，他对苹果老报明报记者都那么讲。因为呢昨天几十个记者嘛，看到那么多记者他不敢来了。
为什么事先都告诉别人都要开？
他想把你们冷却一下嘛，总要有这个过程嘛。昨天几十个了，40-50个了，今天大概只有10来个了，到了没有人了，都弄得你们都厌了，批他了，他们他就开始了。
此外，香港入境处处长陈国基星期一在年终记者会上首次就铜锣湾书店李波失踪事件回应提问。陈国基表示，根据现有资料，不可假设有人强行带走他，而香港永久居民以自己方式出入境不会被控非法出入境，但可能涉嫌违反其他条例。陈国基表示，香港居民必须持有效证件经指定管制站进入香港，坐船出境，法律规定船主有责任报上身份资料。他期望李波将来可解释他的出境方式。被问到一般人如何能在回乡证在港的情况下出境，陈国基表示，要等待调查有结果才可评论，入境处将继续配合警方调查。针对入境处处长对媒体的回应，胡志伟表示，香港警方和入境处在李波案件上面对内地强力部门无计可施，不断搪塞港人，令人无法信服。他说，
那是狗屁，抓不住绑匪，抓不住犯罪分子，也在欺负受害者，自己的方式他是在武力威胁之下，失去自由之下讲的话嘛，你拿他当作根据吗？他真是自己愿意回去吗？自己愿意回去，自己愿意回来可以不可以啊？
在被问到是否会与警方一同到内地与李波会面，陈国基表示，在警方未有调查进展前不宜有假设性情况。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巨流传媒与铜锣湾书店有关的5人的下落表示持续深切的关注。发言人科比表示，我方将继续密切跟踪上述案件的发展和动向，包括2名持有欧洲国家护照的人士的这些案件，对于中国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的自治，以及对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诺，都打上了非常严肃的问号。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美国呼吁北京澄清5名失踪香港书商目前的下落，中国外交部说，中国的执法机关是在依法办事，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特别是在海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对香港书商的失踪表达了美国的严重关切。
We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我们依旧深切关注与巨流传媒和铜锣湾书店相关的5名香港居民的失踪案件。我们继续密切关注这些案件的发展。牵涉2名持有欧洲护照者的这些案件，使得外界严重质疑中国做出的允许香港一国两制框架下实施自治的承诺，以及中国是否尊重对普世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保障。我们敦促中国澄清围绕所有5人失踪的状况，并且允许他们返回家中。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的自治得到完全尊重，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外国人无权干涉。 或发表不太合适的评论。陆康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国是否在泰国绑架了瑞典护照持有者惠明海时说，中国执法机关是在依法办事。
中国的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是在依法办事，包括如果我们需要跟其他的国家政府开展一些执法的合作，也都是双方商定的依法办事的。你也可以相信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违反自身的法律跟中方开展合作。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农历春节即将来到了，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运也进入了高潮，再次出现全球规模最大、最集中的人口流动。尽管天气状况复杂，交通设施高度饱和，但是诸多不利因素依然挡不住一心要回家过春节的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2日，中国迎来春运高峰，在全国大中城市务工的数亿民众海陆空踏上回家的路。预计今年中国全国将有29亿人次上路，规模比去年增加3.6%，其中经陆路返乡的约24亿人次，铁路3.3亿人次，民航旅客5400万，水路返乡者4200万。铁路依然是长距离运送旅客的传统方式。报道说，在珠江三角洲因买票难而被逼兴起的摩托车返乡大军规模有所减少，却依然浩荡出行。考虑到安全等因素，中国铁路部门增开了运送返乡摩托车业务，同时加开不少列车。在北京站广场外，27岁的陈汉军等车心情略显着急，他说：“
比较着急吧，因为每年都回家一次，然后回家了多陪陪父母，心情也是很开心的。”具体咱东北也是过年了，一块聚一聚，喝点酒，啊，这样的。
相比之下，陈汉军可能算是幸运的。据报道，55000广州地区的旅客目前因天气原因被耽搁在火车站，铁路等交通部门正在紧急调配资源，应对大面积延误带来的影响。家住东北黑龙江的旅客王志玲说：“
春节嘛，中国人传统节日。其实像我们这个年轻人也好，在外面工作也是希望给家里人一些更好的生活吧，反正攒了点小钱回家，让老头老太太乐呵乐呵。”
这位年轻人没有说他攒下的小钱到底有多少，更没有说这些钱是如何辛苦挣来的。回家的路承载着他们一年在外深切的感受和体验，只等回家向亲人吐露。为防意外，春运期间中国当局在火车站等繁忙交通口岸派驻了荷枪实弹的武警特警，警车和装甲车严阵以待。一年来中国国内外急剧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肯定也是家人团聚期间不可回避的话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卫生健康的一则报道。还记得在2014年跟2015年埃博拉病毒在全球引起相当大的恐慌，现在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寨卡病毒会像埃博拉病毒那样成为全球健康的威胁。这种以蚊子作为宿主的病毒在美洲迅速的蔓延，而且呢，寨卡病毒已经被一些旅行者带到其他大陆。寨卡病毒对孕妇来讲尤其是危险的，拉美国家当局已经采取了措施来防止寨卡成为流行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寨卡疫情最严重的哥伦比亚城市库库塔已经开始采用喷药的办法来驱赶蚊子，以防止进一步传染，并且教育居民如何保护自己。
我们利用清洁公司向居民解释城市的清洁工作包括哪些内容，并且派人挨家挨户告诉人们不要让容器装满水，告诉他们这些水两天后就会有病毒，以及蚊子是怎样繁殖的。
其他拉美国家也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据信，巴西的寨卡疫情和新生儿脑袋过小的畸形病例有关，巴西各地的孕妇现在都很害怕。
这里不像富人区，没有自来水，而是住着很多非常穷的人，我们也得不到同样的照顾，到处都是老鼠，很多糟糕的东西，这使情况更糟糕。美国已经出现几个寨卡病例，所有这些患者都是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感染的。美国卫生当局起初说，这种病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
我们对一种非常类似的病毒有多年的经验，那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在美国存在多年，也发生过一些小范围的爆发，但是我们美国没有发生过200人感染登革热这种情况。
不过美国卫生官员说，他们正在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疫情，并警告人们多加小心。在仅仅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这种病毒就从14个国家扩散到25个。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举行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中来看看有关于教育的一则报道。最近哈佛等著名大学公布了一项报告，里面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未来大学招生降低考试成绩比重，更看重社区服务。美国的一个亚裔教育团体就表示反对，甚至还把这种做法跟中国在文革时取消大学考试的做法来相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1月30号发表政策报告，批评说哈佛教育学院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出，大学招生把标准考试比重降低，社区服务比重增加等建议，这是把美国教育引向错误的方向。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说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一个是教育质量的就是下降，二个呢就是这个把义工这个就是没有道理的就完全推啊，就是加大这个比重，还有一个呢把这个大学录取呢，就是说本来是一种公平的，至少有一个公平的标准，就变成没有任何客观标准，那么就变得主观性和这个就透明性就减低了。
赵宇空说，这样的招生体制势必对学习成绩优异的亚裔学生造成负面影响。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今年1月公布了题为《扭转潮流，通过大学招生鼓励关心他人和公益》的报告。报告审视了现行的大学招生制度，并且提出重大改革建议，包括未来的 SAT 等标准考试可能会变为非强制性的选择项目，注重课外活动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社区服务的比重大大增加，也就是说未来的大学招生将更强调学生的个人品行。报告撰写人之一哈佛教育学院高级讲师理查德·维斯伯德认为，目前美国大学的招生体制给学生带来过多的压力，对一些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欠缺公平。哈佛大学网站援引理查德·维斯伯德的话说，今天的美国文化给年轻人发出错误信息，强调的是个人成就，而不是对他人的关怀与公益心。哈佛的报告还谈到要为贫困家庭学生创造更公平的入学机会。这项报告得到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它是美国大学招生体制颠覆性的改革措施。但是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主席赵宇空说，美国教育体制现在需要的是更注重学习成绩，尤其是加强理工科教育，而不是进一步强调社区服务的比重，因为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领先，为人称道。他批评哈佛大学的报告脱离现实。
美国最大的教育危机就是这个理工科的教育严重落后，我们现在高科技的人才都远远不足，然后我们的高科技行业这是我们就是整个经济繁荣的支柱，我们现在每年都是雇佣很多的国外的人，大量的移民，我们已经有巨大的缺口了，但他们作为教育学院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反而呢就是把这个义工给扩大。
赵宇空还把哈佛的提议与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取消大学考试做比较。
是这样，我个人在小学的时候是经历过，中小学的时候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是深深感觉了那时候政策就是说那种左倾政策的失误。那时候是就70年就把高考给取消了，然后呢还谈到就是说这个人们呢就是要重视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对社会的贡献。其实这个呢就是说美国倒是就是目前来说没有像这样 面，但是就是哈佛这个倡议书呢就有这方面发展的趋势。我们在这个报告里头指出呢，就是说因为中国文革搞这些东西呢是已经失败的，我们美国不能重蹈这个覆辙。
目前哈佛的这项报告已经得到美国几十所大学的赞同。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间谍活动往往可以从007电影里面看到，可真正的间谍活动有多少是超出人们的想象呢？从前苏联特工踢爆的内幕来看，斯大林刷新了这个底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一份俄罗斯报纸称，1949年冬天，毛泽东出访莫斯科时，身为共产党阵营盟主的斯大林秘密为他设立了连接着秘密盒子的特别厕所，以此来收集毛泽东的粪便进行研究。前苏联特工伊戈尔·阿塔马年科说，他是在研究俄罗斯情报部门档案时发现了这个粪便计划。情报部门设立秘密实验室，通过分析粪便来了解外国领导人的心理状态。阿塔马年科对这份报纸说，那时候苏联没有现在情报部门拥有的窃听装置，所以我们的专家想出了最过分的办法来获取一个人的信息。到底一个人的粪便能说明些什么问题呢？阿塔马年科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举个例子，如果他们在粪便里发现了高浓度的色氨酸这种氨基酸，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个人心态平和，可以接近。另一方面，如果粪便中缺钾，阿塔马年科说，这就代表这个人情绪紧张，有失眠症状。BBC 表示，阿塔马年科称，苏联间谍在1949年12月曾用这个系统来评估当时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那时年轻时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刚刚领导中共打赢了中国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他平生首次出国。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败兴而归。 BBC 的报道提到了一本由记者历史学家大卫哈伯斯坦撰写的书《最寒冷的冬天》，作者在书中讲到毛泽东那一次莫斯科之行，称毛好像受到软禁一样，斯大林只招待吃喝，迟迟不谈签订友好条约的正事。毛泽东确信他的住处被斯大林窃听，因此在屋里大喊，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估计他高声呼叫时，不会想到斯大林就是希望他多多消化，还派人偷偷收集他的遗物。没有证据表明，粪学研究结果让斯大林觉得这位盟友不好打交道，所以才让毛泽东觉得受了冷遇。毛泽东在1957年对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访问，他一生只出过这两次国，而斯大林已在1953年去世。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继任者赫鲁晓夫撤销了这项粪学计划，关闭了秘密实验室。苏联克格勃的后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 BBC 表示，他们不能对此发表评论。
一般来讲，华人对美国政治的关注度跟参与度不算特别高，投票率也在各个族群里面排名最后。不过呢，在这次推选总统候选人的投票的爱奥华州，当地热心政治的华人希望借助党团会议这个特殊的政治跟文化资源来激发更多人投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运作当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跟细细在爱奥华州的采访。
每四年一次的爱奥华党团会议已经成为当地独特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在选民推选总统候选人临近的时候，共和党参选人杰布·布什的竞选办公室里出现一群从中国来的大学生、高中生，他们见到了选战义工美国华人薛晨阳。
我家在加州，在硅谷，我这次过来是作为一个志愿者参加这个杰布·布什的竞选班子。
在场的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民主和政治运作显示出了足够的兴趣。
那在政党方面，就是民主党派还有共和党派，就是您是否能够介绍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
在美国，你如果二十几岁的时候不是民主党的话，不支持民主党的话，你就没有心，没有良心。OK， 就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理想主义化，说三十岁以后你不支持共和党的话，你就没有脑子。
薛晨阳的政治立场偏向于共和党，他的解释反映的正是保守人士的观点。
整个就是帮助这个
杰布布什在最新的爱奥华民调中只获得4%的支持率，远远落后于唐纳德·川普和泰德·克鲁兹等其他几位领先的参选人，获胜希望不大。
我们总统竞选也是推销，就是把一个人包装。
组织中国年轻人到爱奥华开展政治和文化旅行的当地华人协会主席燕小哲，在党派问题上比较温和。
每个总统候选人都有他的立场、他的背景，没有说绝对正面或者负面。政见包括他对贸易啊、移民啊、教育啊、国防啊，还有这个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呐、啊，比如说禁枪啊和禁毒啊这些，每个候选人的立场观点和做法都不一样。这样的话，我们让学生学会多元观点，没有说一个总统候选人就完全符合我们华人利益或者完全符合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我们要选择最大公约数，就选择最大利益。
聂小哲组织起来的年轻人还包括已经在美国念书的大中学生，他们作为义工，当然不是只为一位参选人服务，也不是只关注共和党。
我见到过希拉里、杰布布什、Marco Rubio、 Chris Christie， 还有应该就这些。
在共和党参选人本·卡森的竞选办公室，这群中国年轻人可以从事邮件处理、选战材料的分发等工作。他们短暂了解选举过程以后，就已经开始形成初步印象，意识到美国与中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我觉得是制度的不同，然后中国的这个选举，它的主席是通过人大代表，从地方人大代表要到中央那个人大代表的这个会议，然后才能选出这个总统。人民的参与度不是很高，
这样一个这个 process， 和中国太不一样了。然后想感受一下他们这个氛围，因为中国你知道中国的领导人的选举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如果你不亲身体会一下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民主。
与刚到美国来展开观察之旅的年轻学生相比，两位已经在爱奥华大学念三年级的学生对美国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差异感受更多一些。他们直接参与过今年两党的竞选活动。
好与坏其实很难去衡量，因为很难说就是到底什么是公平的。就是可能一方面在美国人们会认为就是这种权力的制衡是公平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是公平的。但是同时的话，可能在中国人们会倾向于觉得就是政府在干实事，政府有这种执行力才是最公平的。
我一直在观察着中国政治和美国政治他们的不同。我不评价好和坏，我只是想要看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那他在这样的国情下面所产生的政治制度对这个国家不断进步的一个影响。
两位学生的观点显然可以引发进一步的讨论，不过他们对政治的关注热情毋庸置疑。爱奥华目前生活着10,000多中国人和美籍华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大学生，拥有投票权的大约1500人，这些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未必特别高。常年组织鼓励华人投入政治活动的燕小哲体会比较深刻。
我觉得我是遭到了非常多的失败啊，就是说挫折感是很强的哈。但是假如说对政治上、对社区上以及对各种募款和各种时间上的投入，这方面华人的意愿很低。这方面我们华人一定要近期内就要有所改变，否则的话我们长期会处于一种非常不利，对我们社区的发展非常非常负面的影响。
华人参政热情低，缺少公共服务意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爱奥华的华人可以找到的另一个理由是自己人数少，投票与否意义不大。其实，在爱奥华即将举行的党团会议中，每一票都可能非常重要。从2012年共和党的情况看，取胜的前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只比第二名多出34票。爱奥华华人的投票率即使低至10%，那也是150张选票， 足够影响到选举结果。
美国总统大选呢和中期选举还有一些地方性的选举都是美国政治经资源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开始点，对我们中国学生来讲，对我们侨民来讲哈，参加政治活动参加选举活动是最快最省钱最容易最省事以及最有效的这个进入美国主流的方式。这点来讲的话呢，很多华人说啊，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请不要在这方面打扰我。其实我倒说哈，你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政治对你感兴趣，因为你每天的生活肯定是离不开政治的。
如果年轻人的走向预示着未来，那么若干年以后的局面可能比现在乐观。不管继续保持中国人的身份，还是经由移民成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深入了解美国选举政治的运作，对增强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之间的理解，应该不会造成太多负面的影响。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具体说呢，是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目前呢正在审阅一份他们希望能够说服英国能够继续留在拥有28个成员国内的欧盟的计划。英国方面认为这个新的计划为了朝着解决能够使英国考虑不离开欧盟的争议呢有了真正的进展。英国首相卡梅伦说，目前呢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是说呢似乎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能够做出根据这份新的计划呢能够有真正的改变。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图斯克星期二在发给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的一封信当中呢提出了他的这个提案的草案。他的计划呢将能够让英国国会的议员们有可能同欧盟方面的伙伴们一起来阻止他们不想通过的一些欧盟制定的法律，并且呢指出英国目前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而给英国的社会服务带来各种各样的特殊的情况。这个计划的目的呢是要解决英国方面对欧盟成员国条件的规定和限制的担忧。很多英国人呢把欧盟成员国这个身份呢认为是将主权国家的主权呢交给了布鲁塞尔这么一个抽象的地方。这项计划呢就是说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提出的这项方案呢必须要得到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赞同。这项计划并将于在2月18号于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首脑峰会上得到讨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提出了2017年度的美国军方的开支预算，重点主要是在五个不断变化的这个挑战领域上，包括呢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方面的力量的竞争，还有长期的反恐工作等等。新的预算提案呢包括了正在进行的亚洲再平衡方案，还有美国将要在欧洲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加大一倍。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美方在欧洲地区增加军事预算，明确了表明美国同其盟友坚定地站在一起的立场，不仅要捍卫北约的领土，同时也共同来维护国际的法律和秩序等基本原则。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战呢，在星期二的时候迅速转移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在那里呢一个星期之后，具体说是2月9号，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党员们或者说是当地的选民呢要投票选出由谁来代表民主党以及由谁来代表共和党来竞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卸任以后呢，他们认为谁最能够出任美国的领导人。在星期一于爱奥华州的选举当中呢，德克萨斯州的克鲁兹参议员在共和党中呢 胜出。在民主党方面呢，克林顿，前国务卿克林顿胜出，但是说呢，社会党人桑德斯呢紧随其后。在叙利亚方面，有关叙利亚的和谈呢，联合国方面的和谈呢，在星期二几乎是陷入了混乱的状态。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